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中非合作论坛。那么由中国大陆主办的中非合作论坛2018年呢，就今年9月3号到9月4号在北京举行。那么中国呢，把这个非洲的50几个国家的元首啊，几乎都找到北京来开这个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的这个建议啊，1999年的时候呢，马达加斯加的外长访问中国，当时他就提出来了中非合作论坛那个构想。当时大陆方面说好办办看啊，办办看，但是并不晓得成不成。没想到呢，非洲国家的反应非常强，这个热烈啊，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固定性的一个有建制性的一个大的一个论坛。所以这次呢，才是这么大的一个盛会。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对非洲的外交是非常有计划，而且是一片区打回来的整个战略啊。所以在90年代开始呢，每一年开春之后啊，大概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呢、啊，那么第一个大概都会到非洲。习近平自己5年的任期内呢，就到了非洲4次啊，所以中国跟非洲的经贸关系也不断的加强。2009年开始到现在呢，中国已经连续9年是非洲的第一大的贸易伙伴。2017年，那么中非的贸易额是1700亿美元，同比增加了14%。2018年，也就是今年1月到6月呢，它的贸易额是988亿美元，同比增加了16%。那近3年来呢，中国大陆对非洲的投资每年平均都有30亿美元。左右啊，那么它有几个特色的改变。第一个呢，它是由过去是政府主导，现在变成市场运作啊。那过去是工程承包，那现在呢变成投资建设运营啊。我不只是建设，我要帮你 run， 帮你运营啊。那么所以在这里面呢，慢慢的就开始生根了，就政府主导，然后民间企业逐渐的加入。那么习近平在9月3号开幕的时候讲话。他被强调说要对这个非洲啊有的八大行动，每一次呢中国就表明说我有几大行动啊，几个计划方案啊，但是呢而且都做得到。那么除了他的八大行动里面，我们特别注意到他又包括绿色的行动，包括人文，包括和平安全等等。也就是说，我不是光是开发建设啊，那我靠注意到环保、人文的这种交流、和平的安全啊等等，这是比较新的。那么他也提出来了，要框列了600亿美元对非洲啊，其中包括150亿的无偿援助啊，200亿的信贷啊，100亿的中非发展的金融啊，或者50亿的自非洲进口贸易融资啊等等。而且他强调呢，今后对非洲的投资不少于100亿啊，那么不少100亿就是打了更加强对非洲投资力度。可是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那个宣传呢，你会发现它的整个对非洲是做得非常好，但是可以看到它几个特色。第一个呢，它这次常强调多边，强调自由贸易啊，这明显呢就是打川普嘛啊，那边多边以前美国它都单边呢，所以讲到多边自由贸易，它是强调一带一路呢，最近在南亚了东南亚遭遇到一些挫折，但是中国在非洲这边你可以讲取暖也好，这次肯定一带一路的政策也好，它的一带一路啊。那么中国呢也不断强调说中国在非洲不是殖民啊，那么他也让非洲的一些外长啊、元首啊接受访问，讲说中国跟非洲的关系啊，那么外人不需要多嘴啊，他不是殖民。习近平这次呢，他在开幕讲话的时候特别强调一点，他说我不在对非投资中争取私利啊，这谋取私利，对非的投资中间我不会这样子里面去谋取私利，因为外界的批评就是说你谋取私利，所以新殖民主义的这种声浪呢是有起来啊。所以习近平呢不断强调说不是新殖民主义，所以当他从越强调不是什么的时候，越知道外界对他的质疑是什么。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发展，就是他的贸易呢，他的关系是有深化啊，但是也有一些西方或者非洲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冒出来。第二个新闻呢，我们看美国跟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协定。8月27号的时候呢，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和墨西哥达成协议。自由贸易协定，川普呢不喜欢原来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他说这个区域的部队，他主张是双边，所以他就跟墨西哥呢达成一个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呢，那么他这里面有特色，就是他把这个汽车的零件的原产地啊，做是美国和墨西哥的比例提高。不是美墨的这个提高呢，就是你要享受自由贸易协定，那你就必须在我们这两个国家里面生产啊，才能享受免税啊啊。但是理由看起来是对，但是它却和整个全球化供应链的全球化各地分工的整个趋势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各做汽车的，你要享受，那进到美国，美国是这么大的汽车市场，那你就必须在他们这个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国家里面来生产零件。那就是说生产别的地方的人的零件就不能享受这样的免税的待遇了哈。另外呢，他也加强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保护啊，新增了劳工权益，那么放宽了日落条款的限制啊等等。就是你可以看到，他基本上是跟墨西哥签了协定以后呢，当然给加拿大很大的压力，加拿大要不要谈啊？加拿大呢，当然也开始美国要谈，但是加拿大呢也开始去接触新加坡啦，那么泰国啦，是不是希望跟东协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区啊？那么甚至也有一个分析说呢，加拿大是不是也想跟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这不大容易了哈、啊，但如果真的有的话，那就是第一个跟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西方国家。那么一般来讲，可以看到川普的策略呢，他就是美墨达成自由贸易协议之后呢，他就开始跟欧洲谈嘛，跟日本谈嘛，你对欧对日都造成了一些压力。那一旦呢，那么美国安顿好这些盟友之后啊，如果各个都谈了，按照川普的讲法呢，就是双分双边两两双边谈成了之后呢，那么整个的美中贸易的贸战争就整个被凸显出来了。那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先把一些主要的盟国这边搞定了，然后呢来遏制中国。那美中自由贸易战会不会这样变得更加恶化，会更加难以解决呢？啊，这是我们可以观察的一个重点。第三个，我们就看到地缘政治。刚刚讲的地缘经济，我们看地缘政治。地缘政治呢，国际政治上呢，海权跟陆权国家的对抗啊，最近似乎看得更为清楚。8月24号的时候呢，美国正式重建第二舰队，它本来有第二舰队，后来呢，那么几年前解散了，因为经费的问题。现在川普说不是重建第二舰队，为什么？因为发现俄罗斯在北方啊，在北极这边的活跃，潜艇的活跃，那个活动非常活跃，甚至到冷战高峰期啊都没怎么活跃啊，因为这个俄罗斯经济可能不好。可是经济不好归不好，可是他建军的企图心并没有稍歇啊，尤其在北极，冰山溶解之后，北极航道出来，北极航道变成兵家必争之地。兵家之地说，俄罗斯从北极这边冒出来，美国第二舰队就开始就要重建要过去。这俄罗斯最近展现的这个企图心呢，不只是在北极，在9月份呢，俄罗斯要举行所谓东方2018战略演习。上一次这么大规模是1981，当时叫西方81，现在是东方2018。他是81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演习啊。俄国动员多少人呢？30万人呢、啊，装甲运兵车36000辆，战机1000架。中国大陆也派了3000个兵，那继续的来参加。那么除了这个东方2018演习之外呢，俄国在9月1号到9月8号。那么它几大舰队也在地中海进行演习，着眼当然是叙利亚的情势可能到比较关键的时候，所以俄国在叙利亚这边不放，它演习，它在东方这边那么这个2018演习，然后它在北海的潜艇活动也开起来，一下子美国开始觉得不行，这个陆权国家又要出海了。啊，陆权国家现在又联合了中国，要准备出海，所以美国呢就开始，所以才有那么8月24号第二舰队的一个重建，那遏制陆权国家的出海，所以海陆对峙在这里又呈现一个新的国际政治的一个态势。所以大概呢，上个礼拜我们抓这三块大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